下是读经，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请参照手边周报的第三页或是两旁的投影布幕，有思会者读，请会众思想。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正道，今日正道的题目是延迟惊喜的祝福，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们，主日喜乐平安。今天我们思想在圣经当中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真理，贯穿整个旧约新约，这个主题叫做延迟。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应许还是没有成就，我们觉得上帝你耽误了，你延迟了，你为什么要拖这么久？曾经有一个爸爸分享了他的经验，他存了好久的钱，为的是要买一部新车，钱终于存到了，就买了一部，哇，他梦寐以求那个光亮的新车。那么他有一个五岁的儿子，所以就带着这个儿子开新车，那么回来就带着儿子一起洗车。儿子很爱爸爸，所以爸爸每次洗车他都在旁边帮忙，不知道是不是越帮越忙，反正就是帮忙，我帮忙爸爸，我来帮忙洗车。有一天呢，他开车回来，那天下雨，所以车子就有点脏，他想我累了，所以他就把车停在那边之后想等到我体力恢复我再说吧，今天就先不洗了。那儿子说，爸爸没有关系，我来。这个孩子如果跟你说我来啊，就准备灾难就要来了啊！我来啊！他爸爸说好，平常你都跟爸爸洗过，那爸爸就休息了。这儿子就洗呀、洗呀，照爸爸平常的洗。洗完了以后，哎，少了抹布、抹布啊，要擦干嘛？找不到抹布，他想，平常那就到厨房去找啊，厨房也没有抹布。这个家大概不开火吧？没有抹布啊。他看到钢刷。妈妈平常刷锅子的钢刷，哎，妈妈都是这样刷的。他就拿着钢刷出去，开始，他刷刷刷，越刷越花，他发觉不对劲，哇哇，把钢刷一丢，去找爸爸，哐哐哐。爸爸说：“怎么啦？”爸爸，他爸爸一看到他，怎么了？车子，他爸就冲出去，一看到爸爸。存了好久的钱，听我刚开始讲的形容词，光亮的车子，有没有听到？哇，大花脸啊，整个烤漆都完蛋了。他爸爸就叫了一声，怎么会这样啊？那小孩旁边发抖，眼泪直流，吓坏了，知道他闯祸了。这个爸爸还好，他是个基督徒，他就冲回他的房间跪下来。Why？ 为什么是这样？上帝，我存了这么久的钱，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怎么会？怎么能？这个爸爸说，当他这样问神，说为什么？为什么？哎，弟兄比较有感觉吧？你们喜欢开车子，应该在弟兄心中位置很重要嘛？是不是？为什么？这时候上帝就讲了一句话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他马上懂了，他马上走出去说：“儿子啊，爸爸看到爸爸出来，知道哇，怎么办？闯祸！”爸爸把他抱在怀里，儿子，谢谢你，哇，这个爸爸第一句话太棒了，阿们，儿子啊，谢谢你，我爱你胜过爱车子，谢谢你。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我们非常痛苦，因此我们心里面有跟信了耶稣跟随耶稣一段时间，我们里面有一系列的问题。神，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神，你为什么要我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神啊，你的应许在那里，为什么都还没有实现？神，你说的为什么我祷告了你都不听？神，你什么时候才要为我伸张正义啊？ 神，你什么时候才要安慰我的心？神，我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医治？神，我的财务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完全的解决，让我成为一个经济自由的人？什么时候？弟兄们，这是我们心里面一系列的问题，痛苦、担忧、无解，成为我们似乎我们生活、生命的人生的常态。但在圣经里面，神让我们看到，似乎神单言了，可是这些所谓的迟延不是迟延，是神神奇的节奏、惊喜的祝福与你想象不到的救赎。今天我们要呼求主让我们看到这个真理，我们来祷告。天父，求你带领下面的时间，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一同领受这宝贵的真理，使我们能够活在光中，在喜乐当中面对一切的苦难，面对一切一切我们心里面的重担，让我们可以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什么时候忧郁就什么时候欢乐，什么时候无力什么时候就蛮有能力。求你将你的道放在我们的心中，解开我们心中的结，并且让我们与你一同升到天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我们看到整个旧约里面的人物一系列看下来，他们在面对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似乎都是没有马上实现的。我们来看第一个人物，大家很熟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神应许给他要有后代，并且让万国万民因他得福。可是他等了25年，这25年当中他历尽艰难险隙，他被神从家里面拉出来到他不知道的地方去。25年，这25年上帝一直没有给他小孩，一个都没有给，太太不会生就是不会生。一年一年的过去，你可以想象他的心，他里面那个 一年一年的失望吗？但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让亚伯拉罕他认识自己是谁，他认识他的神是谁，并且让他成为万民的祝福。阿们。这25年，神开阔他的胸襟，打开他的视野，提升他的信心。很艰难，但他却被神拉起来，信心拉起来，视野扩张，胸襟开阔。看看他怎么对他的侄子，看看他怎么对这一件，你就看到。第二节我们看到约伯这个人，其实他受苦是无辜的吗？你看到约伯记第42章的时候，你发觉他一点都不无辜。他为什么要懊悔？他为什么要悔改？因为他生命的真相虽然是世界第一，但却不是完全的。阿们。他等了许久，上帝要为我伸张公义，我是冤枉的。我周围这些朋友的家庭，我更大的苦主，在雪上加霜，他们在伤口上撒盐。上帝，你为什么不为我做高台？我的孩子死光光，我的妻子嘲笑我，该死的不死，不该死都死光了。听得懂吗？听得懂吗？你的约伯是不是他周围该死的都死，都没死，不该死的都死了？啊，原谅我这样讲，姐妹还敢点头，不错。可是这样的过程里面，让我们看到他从风闻有神变成亲眼见神，对不对？他蒙受了更大的祝福。所以我们说上帝的迟延没有为你伸张公义，像约伯，其实他是一次上帝神奇的节奏，超过你我想象的。他的节奏超过你我想象的，是奇妙的救赎。哈利路亚，是伟大的祝福。我们看到约瑟这个人，至少17岁之前他是有应许的，对吗？是吗？他要被尊大的。他等了13年，13年当中他被亲哥哥出卖，亲情的伤痕有多深？他被他主人的祖母诬陷，下到监狱里面去被抹黑，那种不甘，那种痛苦是多么的大。然后他被遗忘两年，对这两个人有恩，哎，遗忘就把你忘掉两年，就不救你，就忘恩负义，你怎样？两年。上帝好像迟延了13年，可是你知道这13年让他未来的80年成为一个埃及最棒的宰相， 一直到110岁，他始终如一的不被权力腐蚀。哈利路亚，他始终如一的，当初怎么宽恕，爸爸死了就怎么继续宽恕，继续用善良的心、慈爱的心帮助他那个害他的十个哥哥以及所养着全家族的人，他没有改变。13年换医生，我们看到大卫这个人，原来这么大15岁他就被恩高，他就被高了，要成为以色列的王。可是15年之后，他才在耶路撒冷，还没有到耶路撒冷啊，他才成为一个犹太的王，再等7年半才到耶路撒冷去成为全以色列民的王。22年半，22.5年，他等了22.5年。这22.5年对他来说很辛苦，在这个延迟的22年半的过程当中，他被诬陷，他被追杀，他被欺凌，他说他自己像死狗一般，他的诗上面这样写的，他完全没有形象了，他被背叛，他住在旷野，没有地方可以跑。弟兄姐妹，这个22.5年其实不好过，尤其前面15年很难过，可是却造就了一代明君，阿们，却造就了一个凡事先寻求神再做决定的王，尊主为大，阿们。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人到新约一样的真理啊，他热心侍奉主，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身上有一根刺，或者是一种疾病。他求上帝求了几次？求耶稣求了几次？3次。你可以想象，痛苦来到求，痛苦来到求，上帝都不理他。第3次上再求，神都不理他，不理会他，不医治你。那种沮丧，那种痛苦，那个疑问，多么的大！但是这一根刺使保罗可以经历到神能力完全的复辟，阿们。你可以解读成以利沙所得到加倍以利亚的灵。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我们看到保罗的人生在延迟之后带来上帝神奇的节奏，带来什么样的祝福。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刚强。哇，这多么大的祝福啊，阿们。他说因此我可以脱离骄傲，阿们。他上过3层天了，谁不骄傲啊。好，神透过这根刺让我远离骄傲，神让我可以经历什么时候软弱，神让我可以在软弱上面去夸我的软弱，阿们。多么超越的那种层次啊，谁愿意讲自己软弱，我夸要我软弱，因为他夸软弱的时候神就被高举了，多么美的心性，阿们。以利亚，我们回头讲以利亚这个人，来做第一段的结束。以利亚这个人3年旱灾，在基利西旁，在寡妇的家里面，等于是等周记一样啊！这是什么样的日子啊？上帝一直延迟，没有解决最严重的问题。这个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叫做耶洗别，对不对？上帝一直不解决这个问题。就算在加密山上，他打败了400个巴利先知，450个亚瑟拉先知，850个，他把他们打败了。他经历了大的神迹，有火从天上把他所献的祭，让所有以色列人无话可说。可是上帝仍然不解决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耶洗别的问题。阿爸们，神仍然不把这根刺拔掉，让以利亚继续被耶洗别压着打，踩着。上帝，我忍了3年，你也让我做了这么大的事，看起来我正在高峰当中，你把我打到低谷，因为你仍然不解决我生命当中最委屈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恶妇人耶洗别，你都不动手。愤怒，上帝，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还不动手呢？过了3年还这个样子，我吃了这么多苦还这个样子，你用我做了这么大的事情还是这个样子，关键的问题还是不解决。神，你延迟了吗？你睡着了吗？ 上帝在旋风当中与他相遇。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那个微小的声音其实一点都不微小，有机会再跟大家讲。从希伯来文来解，那个声音是非常强大的声音，令人闻之丧胆的声音。神对以利亚说话，让我们看到以利亚悔改，后来他重新得着勇敢志气，站在亚哈王面前责备他，阿们。然后我们看到这三年多来给他的操练，让我们看见以利亚这个人后来他的灵性竟然能够跟以诺一样与神同行的被接到神那里去，他得以完全。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上帝的延迟是他神奇的节奏，是他让你惊喜的祝福，是伟大的救赎，阿们。因此我们要怎么面对上帝的延迟？我们仍然从这些人当中来思想，我们该从负面学正面，从正面学正面，阿们。亚伯拉罕这一辈子不是没有犯错的时候，他听他太太的，就生出了以实玛利，造成今天中东以色列人跟以实玛利人不断的在打仗，打到今天。亚伯拉罕不是没有软弱的时候，把自己太太推出去然后救自己的命，他不是没有。但当每一次当神的话语一来到的，他就选择相信。哈利路亚，阿们。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要面对上帝的延迟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愤怒，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会软弱，但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一说话我们就顺服，他一说话我们就选择相信，阿们。当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其他90岁的怎么可能，太太都90岁还能生吗？当神说耶和华岂有难成事，马上就悔改，马上就顺服。哈利路亚。当神延迟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心里面很不舒服，我们会愤怒，我们甚至会抱怨，我们会生气，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在面对神话语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向亚伯拉罕学习，继续相信，信下去。阿爸们，我们看到约伯，约伯也是如此啊。约伯没有软弱吗？约伯后来忍不住了，他求上帝让我死吧，我不生出来更好，他开始抱怨上帝。但是当神在旋风当中对约伯说话的时候，约伯就虚心服服的聆听，阿们，积极的求问，并且愿意在炉灰当中即刻的悔改。哈利路亚。呼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神延迟不听我们的祷告，不实现他的应许，不医治我们的疾病，把我们放在水火之中任人宰割，问题一直不会解决，看不到希望，求主让我们像约伯一样，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立刻俯伏，阿们，悔改认罪。哈利路亚，全然信托，阿们。我们看到约瑟这个人是非常正面的见证，在这13年当中叫做无妄之灾，他真的是无妄之灾啊，是不是啊？宋东西去看看哥哥都被搞成这个样子，把事情做到好，忠贞于主人，结果被主人的太太陷害。他从来没有做错事，结果就一直被陷害，对不对？他对人好，结果被人家遗忘，周围都是一群忘恩负义的人。但感谢上帝的恩典，这一个人的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这一个人让我们看到的是，当他在极难当中，神延迟一直没有应许神从小给他的那个梦的时候，那个应许的时候，他斥退一切的情欲的罪，阿爸们，他坚持在关键时刻就是敬畏神，高举神，阿爸们，而且始终如一，一直到死之前，我岂能代替神呢？神永远在他心里面是那最神圣不可侵犯的，神在他里面，他是永远用战兢敬畏的心面对神的，一点一点松散，一点细窍都没有。如果我们在神的慈言当中，我们向约瑟效法，我们的生命会像约瑟一样被升华，成为一个一生一世敬畏耶和华，住在耶和华殿中瞻仰他荣美的人，阿们。我们的心胸会像约瑟一样这么的宽厚， 这么的包容，这样的忍耐。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看到上帝没有医治我们的疾病，没有为我们伸张正义，我们依旧被人家踩着，求主让我们想想约瑟，阿们，效法这个属灵的伟人，在延迟当中他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阿们，斥退一切的试探，坚持敬畏我的神，尊他为大，阿们。我们看到以利亚这个负面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他愤怒，上帝你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勇敢地跟神对话，阿们。但是最后的结论是他选择相信神，顺服神，哈利路亚。我们会把我们心中的苦楚很诚实地跟神讲，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你不要跟在那里，你勇敢地跟这位慈爱的主、公义主说我心里面的痛苦，阿爸们。你不要憋在那里，被宗教的外衣牢牢地桎梏着，不需要。你可以跟神讲，神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你都不解决呢？你可以讲的，阿们。但是当神说话的时候你要听，阿们。当神大能的手来的时候你要顺服，哈利路亚。依旧可以与神同行，像以诺一样被神拉起来。我们看到拉撒路的两个姐姐，神延迟了四天，主耶稣延迟了四天，主耶稣在最黄金，所谓的救他弟弟的黄金期，耶稣错过了那个黄金期，对吧？所以他弟弟怎么样？死掉了。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延迟四天到底带来什么，让我们看到马大跟玛利亚看到自己信心的真相，阿们。让他们这个家庭一起经历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阿们。他们这一家是当时所有在耶路撒冷附近这些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在耶路撒冷，是深度为耶稣做见证的人，阿爸们啊，他们成为神在耶稣死之前拣选的死里复活的最大的见证人。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什么功课，就是不要抱怨，不要放弃，阿们。木已成舟，不用了。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信就信到底，等就等到底，忍耐就忍耐到底，哈利路亚。永不放弃，永远不要抱怨，哈利路亚。不要被你那套宗教思想神学所捆绑。马大玛利亚他们有种神学，就是弟弟死了到以后才会活过来，现在是不会的。耶稣说，我不是跟你讲过吗？复活在我，生命在我，耶稣现在就要使他复活，阿们。我们的神是使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阿们。他就说，我们看我们的数学死定了，那上帝的专长就是使死人复活嘛。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小孩啊，这个没出息，耶稣可以使死人复活嘛，是不是？不要放弃，继续祷告。有时候看到我们的先生不会改变了，男人过了四十岁大概都不太会改变，但是神是死人复活的嘛，阿们。有些姐妹过了三十就不会改变了，上帝是死人复活的嘛，是不是啊？不要放弃，不要抱怨，哈利路亚。不要抱怨，不要放弃，跟牧师说一次，不要抱怨，不要放弃，只要信，只要等候，只要忍耐，信到底，忍耐到底，等候到底。因为你的生命可以选择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生命这样选择，我们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哈利路亚。保罗他给我们正面的看见是他求，然后他完全顺服，哈利路亚。在旧约有三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就是这样的心，我们不会败，上帝一定会救我们，然后他讲了四个字，急或不然，我也不败。这就是保罗的信心，哈利路亚。我求你医治我，你不医治我没关系，急或不然，我也相信，我也顺服，哈利路亚。多么积极的态度， 这样态度让保罗这一生中跟别人不一样，直到见主面的日子，他是这么的荣耀，这么的有信心，这么的有能力，不断的成为周围人的祝福，成为列国万民的祝福，像亚伯拉罕成为列国万民祝福一样。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弟兄姐妹们啊，当神祝福你之后呢，上帝延迟13年之后，约瑟当上了埃及的宰相。上帝延迟25年，让亚伯拉罕在神迹当中得了一个儿子。上帝延迟，延迟，然后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人是怎么样见证主的呢？他们都起来见证主。哈利路亚！你要记得，在患难当中，你呼求主，他帮助你。那在问题解决之后呢？10个大麻风的病人，只有1个来感恩。今天我们要做那一个。哈利路亚！当神奇妙的惊喜的节奏，神奇妙的恩典，完全的救赎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要大大的见证他的名，高举他的名。阿爸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亚伯拉罕在得到那个儿子以后，他怎么报恩？他把儿子完全的献给神。阿爸们，撒母耳的妈妈不是也是吗？完全的奉献。哈利路亚。约伯得到神为他伸冤的时候，他为攻击他的人照着上帝要的宽恕他们，为他们祝福祷告。阿爸们。约瑟痛苦的13年过后，30岁那一年，站在埃及法老面前，被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之后，他知道他有把握解决这个梦的时候，他站在法老面前高举的是不是我，是神。阿爸们。然后一以贯之，对上帝的忠诚敬畏始终如一，一直到110岁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坚持。我们要不要这样坚持，在众人面前，在荣耀的人面前，可能可以帮助我们面前，像法老一样，我们一样高举神，不高举我们自己。阿爸们。我们要不要跟保罗一样，我们不夸耀自己多棒多行，我多厉害，我多少经历，我有多少学历，我经过什么，我都有见证。不，保罗说，我夸我的软弱。哈利路亚。让基督在我软弱上面得荣耀，让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多少时候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充满无力感，是因为我们傲慢，我们不自觉地告诉别人我很棒，你们要看我，要学我。我们应该向保罗学习，我不知道别的，我知道基督的，并他钉十字架。阿们。我身上这根刺是我的羞辱，但是我要夸这根刺，因为我要夸的是上帝的恩典。阿爸们。我们到底在神祝福我们以后，我们预备好我们要怎么荣耀神了吗？神的延迟让我们长大成熟，神的延迟让我们的腰杆笔直，让我们有底气的起来荣耀神，帮助人。阿们。神的延迟把我们丢在水火里面，但神的延迟却让我们可以知道自己是谁，知己不足，知己不配，俯伏主权，从内心里面宣告万有都本于你，倚靠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阿们。因此这样的延迟不是单言，是神奇的节奏带来奇妙的祝福与全然的拯救。我曾经是一个在神学院里面有一种很奇怪的病临到我的人，胃痉挛，只要我一紧张我的胃就会抽筋，抽筋到要吐的，吐出胆汁来。不巧的是每个礼拜都要考希腊文，考一次就要抽筋一次，我每天只能读1个小时的书。哎，你很准哦，你只要过1个小时开始要抽筋。妈妈让我开开视野，让我去美国一趟，从东看到西。到最后一站的时候，我住在林院长的家里。林师母说，院长出去陪林布道了，从东边陪到西边来，那他的床空的，宇正你去睡林院长的床。啊，我就好高兴，我就睡一个属灵的伟人的床，好高兴。到 到晚上的时候，师母我们从来不知道她有这个恩赐，她突然间把我叫到她身旁，她说：“宇正，我告诉你，我有医病的恩赐，我要为你的未来祷告。”她说：“我祷告的时候，主就会跟我讲，你会马上好，还是会渐渐的好，或是你不会好。”我们就抱着很大的期待，他非常爱我们，林院长非常爱二姐，我们都是沾二姐的光。那他就为我开始祷告，祷完告之后，我看老人家的脸沉下来，我知道拜啊，台语叫做拜啊，就是糟了。他看着我说：“宇正，你不会马上好，但是你会好，你要慢慢的好。”感谢主，接下来的五年，这一根刺扎在我的身上，非常痛苦。他随时都会隐隐作痛。唯一的好处是，一个礼拜瘦九公斤，走起路来好像神仙一样。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要从中山北路下车去圆山贵国会实习，我就穿越那个中山足球场，现在是花博吧？我记得我走起路来真的像飘在空中的感觉，但是没有体力，没有力量。五年的时间，我讲完道就要冲到楼上去躺着，因为胃就要抽起来。讲道紧不紧张？不紧张，哪天你来算算看。这不是舞台，这是祭坛呢，你懂我意思吗？我每次讲完道几乎都要上去躺着去揉。感谢主，让他迟延五年医治我，让我看到离了他我什么都不能。这是一个宝贵的生命的经历，让我不敢离开他，我离不开他。阿们。我在大学也好，当传道人的第一年也好，我教青少年的成人主日学，教成人主日学，这两个主日学的第一年，你猜学生有几位？一位，一位。请问教一位，我不是教博士班，心情如何？很紧张啊！今天他不来就没有学生了，你老是坐在那边等哎，你没有变成同感呐哈？一个人，成人主学那个人还是我把他找来的，是我同学。哎，他还真的蛮支持我的，每一个礼拜都来。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让我看到一件事情：你要珍惜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阿们。尽管他只是一个人，全力以赴的好好准备，珍惜他，以后才能够被主用。阿们。人才是最重要的，哈利路亚。接着我要跟你分享我在高中以后就寻求全职，可是一直到大学，上帝一直没有呼召我，我很着急，因为我真的被主耶稣改变了。以前是个贪财的人，一定要当商人，而且要当奸商。终于神呼召的临到，神的呼召一临到没多久，我的眼泪就流下来。我是一个不会哭的人，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么多年的延迟让我看到一件事情，我根本不配。阿们。我根本不配服侍主，我根本不配当个传道人。所以当我们进华神的时候，院长问我们，最近台湾做了一个调查，传道人在台湾社会里面几分呢？最高分是教授，是医生。传道人几分呢？勉强及格，六十几分。但是我们所有的人上 院长就问我们，你们认为呢？我们所有人都说100分，我们根本不配。阿们。神感动我们教会，公元2000年的时候出去，走出去，不要在教会里面自我局限，出去教会主日敬拜，一起出去传福音，一起在外面敬拜。6年过去以后，我们真的已经不够做了，教会也没有办法做了，然后外面的场地岌岌可危嘛，迟早会收回去。我们就在那几年当中一直在找，一直在找有没有地方可以聚会主日。每一次找就是一次的打击，上帝一直无限的往后延迟，不给我们一个可以聚会的地方。对面是不是有个义美堂啊？那本来是合一堂的，你知道吗？因为是我先看到的，我看完了以后觉得很好，脑筋都要烧掉了，开始规划。它下面很挑高很大哦。等到我跟仲介讲的时候，仲介说屋主跑掉了，不见了。然后看到合一堂万圣街附近的一个地下室，我看到了很好。然后我说仲介可以谈吗？他说他现在被关在精神病院里面，而且是他太太有精神病，有精神病把没有精神病的关进去了，你要等3个月。然后等到3个月之后，我又打电话去，他说他又被关进去了。然后我又找到溪口国小旁边这边，找了无限的地方，每一次都被拿回票。上帝有没有延迟？没有，上帝的延迟就是神奇惊喜。阿爸们，我们等候的结果，神把这边给我们。哈利路亚！你坐在这里，就是神用他神奇的节奏、惊喜的祝福、伟大的救赎，救了合一堂。我们都在其中。阿们。建堂15年，为什么不第一年就结束？要等15年，让我们所有的人一起经历到伟大的神迹。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每个月都经历一次。哈利路亚。我们15年从来没有欠过银行一毛钱，我们从来没有告诉弟兄姐妹啊，我们现在差多少，我们从来没有，我们都是跪下来祷告。神多么奇妙，成就了大事。哈利路亚。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见证，有一个心理学的博士，他叫杜博生，他分享了一个见证。他说我的孩子3岁，而我的儿子有一天晚上睡不着觉，一直哭闹。那我们觉得很奇怪，就带他去看医生。医生一看，你的儿子耳朵感染，已经感染到耳膜了。我现在必须用一个钳子，要把他耳膜当中的那个结痂把它拔出来。我先告诉你们，非常痛。所以他跟这个杜博生博士的太太说：“你要压好你的小孩。”结果他的太太就按住他的孩子，当这个医生拿那个钳子往他儿子耳朵稍微碰到一下，那个小孩就砰就飞走了。痛啊！那医生就很生气啊，说我告诉你们要把他压好，这很危险呢。然后这就谁呢，就这个比较胖的先生过来了啊。那杜博生呢啊，这个老兄呢就把他压上去。他说我有200磅，我把他压着。然后医生开始要去拔出那个结痂。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我跟孩子的面前有一面镜子，整个过程当中我看到我的小雷恩蓝色的大眼睛，他不会讲话，他只会不断的大叫，重点是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他不会讲话，但他的眼睛告诉我说，爸爸你在干什么，你放了我，你不爱我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做？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做？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做？我拜托你放了我吧！啊，但是我能说什么？我们四目相对，我没有办法告诉他这是对他有益处的，我也不能够预期他能够明白我这样做是爱他的。阿们。当上帝延迟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孩子一样，我们含着眼泪大声地向神呼喊，你在做什么？你放过我吧。 你还爱我吗？求求你，拜托。弟兄姐妹，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个人。面对上帝很多时候的延迟，你可以选择不要这位上帝，你也可以选择怀疑他，你更可以选择神，我相信，我等候，我忍耐到底。阿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上帝延迟的时候，不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生气，我们会气馁，我们几乎要信不下去。但请记得牧师最后要跟你分享的，这个时候请你拿出最后一点点的信心，最后一点点的顺服，信下去，忍耐下去。阿们。你会经历到一点点的恩典就开始临到你。就如同许多的大的江河，他们的上游都是一条一条小小的溪流一样，每一次你的祷告，你的呼求，都像是一点点恩典，一点点的恩典，像溪流一样注入你的生命，你的人生里面，不用多久会汇流成一条恩典的大河，让你畅流在其中，让你可以躺在那恩典的怀中，你越来越能够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让我们用最后一点的信心，最后一点的顺服，来到神的面前宣告，我相信你。这样你会发觉，那等候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他比如鹰展翅上腾，他奔跑越来越不困倦，行走越来越不疲乏。你会看到，不是你一个人飞，是主耶稣带着你飞，带你穿过洋海，飞越高山，冲出忧虑，脱离恐惧，在晨星的光辉当中，绚烂的彩虹里，你自由的飞，耶稣带着你飞。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巴不得智慧的你，在神延迟的当中，我们可以紧紧的跟着耶稣飞。阿们。用那最后一点的信心，相信他，恩典的溪流就会不断的进到里面来。求主赐我力量，除去重担，除去残累我的罪，将我藏在你恩典翅膀下，使我在神灵风中飞往你为我定的方向，带我飞，带我飞，坚定地飞。
Bye. 我走翻，越过失望，我要飞，我要飞，自由地飞。飞出失落，离开惧怕，爱过羞辱，冲破迷惘，我要飞，我要飞，快乐地飞。
弟兄姐妹，如果你生命正在等候，公义一直没有伸张，疾病一直没有得到医治，问题一直在那里，应许一直没有实现，上帝一直没有听你切切的祷告，那不是单言，那是神奇妙的节奏正在进行，那是神神奇的祝福正在领到，那是完全的救赎，超乎想象的恩典正在运行。巴不得我们每个人这个时候站在神的面前，向神说，主，我信到底，我必忍耐到底，我必等候你到底，我决定跟着你飞。同心来做宣告的祷告，请。你一定有爱的人，你所爱的人，你好期待他信主，你好期待他能够俯伏在主的面前，你好期待他跟你一起做礼拜，一起跟随耶稣，一起服侍耶稣，但好久好久他们都纹风不动，坐在原地。让我们信到底，等候到底，忍耐到底，祷告到他和你一起飞起来跟随耶稣。重新来祷告，请。亲爱的主，我们真的发现痛苦无解似乎是人生的常态，但感谢你，我们等得起，信得过，这一生当中我们必做等候耶和华的人，经历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展翅上腾，跟着你飞，跟着你经历，脱离一切忧伤，超越一切恐惧，欢喜快乐的直奔天家。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请坐，神祝福大家。
谢谢牧师。